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新闻时事节目。今天的新闻题目是上海市641位法轮功学员控告江泽民，澳洲议员促修订立法制止不道德器官交易，你们真是在为民除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上海市641位法轮功学员控告江泽民。民慧网通讯员上海报道，自2015年5月27日到8月12日，上海市641位法轮功学员向最高检察院和法院控告江泽民。仅上周8月6日到8月12日七天内，上海市共有89人控告江泽民。江泽民于1999年7月以权代法开始迫害法轮功后，上海市公检法、基层单位、看守所、监狱成为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的工具，对众多法轮功学员施以酷刑、洗脑、非法关押、劳教、判刑，给法轮功学员和他们的家庭造成了深深的伤害和痛苦。退休高级工程师崔宝坤屡次被关押，在女子监狱遭受过迫害。崔宝坤，女，73岁，退休高级工程师，2015年6月29日控告恶手江泽民。崔宝坤讲述，由于我坚持修炼法轮功，江泽民首恶及其犯罪集团对我施以残酷迫害，多次遭绑架。2000年12月23日至2001年2月4日，我被非法刑拘在宝山区看守所43天。2001年6月11日至8月1日，即2002年12月16日至2003年大年前，我被强行绑架到上海市法制学校强制洗脑，身心受到严重摧残。2004年9月27日至2007年9月26日，第三次被宝山区国保绑架，并被宝山区法院非法冤判三年，押送到上海市女子监狱迫害。原中学教师、法轮功学员王斌科遭受酷刑。王斌科，男，39岁，原上海市宜川中学教师。2015年7月4日，王斌科向最高检察院和法院控告元凶江泽民。王斌科的诉状写道，2000年8月，我被上海普陀区公安分局非法拘留15天，同年11月被再次关押在上海闸北区看守所，后被关押在上海市劳教所，期间遭受酷刑，如长时间不让睡觉、反坐小板凳、拳打脚踢等等。2007年3月被上海闸北区关押，后判三年缓刑，随后2008年3月被绑架到上海青浦洗脑班，2008年4月1日又被转至上海提篮桥监狱，直到2010年10月。在提篮桥关押期间又遭酷刑，关小房间，罚坐小凳子。从监狱回来后，学校逼迫我辞职，至今过着居无定所的日子。退休教师法正平身心受到极惨重迫害。法正平，男，69岁，退休前是上海阳泾中学教师。法正平在控告书中说，2005年4月我被第二次非法劳教，也是两年。2008年12月我又一次被劫持，被关押在提篮桥监狱，非法判刑三年。在被劳教或判刑的七年中，我始终遭受着虐待、酷刑、侮辱，被长期挨饿与强制灌食，被强制灌隐藏的药物，长期每天只能睡两个小时。夏天高温时被套上厚毛衣，再套上羽绒服，再用约束带捆绑，然后再用细绳紧扎手腕，连续20多天两次，四根高压电棍同时电击，用七根绳子绑在铁栅栏上等等，造成我大脑萎缩，几乎全部丧失听力、视力、记忆力、思维能力大幅下降，多次昏迷摔倒，血压两端都曾下降到零，无法行走，转弯就会摔倒，抽出的血像掺了酱油的番茄汁，自己感到无法连接自己的思维，两条大腿及以下包括脚趾都呈黑紫色花岗岩图案，两臂因长期捆绑呈烟黑色，骨瘦如柴，小臂都无法抬平，精神和身体都极其痛苦。在家期间也一直遭受不明身份的人长期不分白天黑夜24小时连续监视跟踪，甚至到亲属家吃饭或上超市、菜场，都有至少两人跟在相距不到一米的范围之内。江泽民一手造成的这场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给我和我的家人带来巨大的伤痛。澳洲议员促修订立法，制止不道德器官交易。民慧网记者李正悉尼报道，2015年8月11日，纽省绿党议员舒布瑞杰在澳洲新南威尔士州议会大厦主办国际人体器官交易论坛，讨论关于国际社会中非道德的器官交易及其对纽省影响情况。与会者表示，澳洲应该修订立法，制止非道德器官移植。 当天下午，舒布瑞杰并向州议会提交了7万多民众签名的请愿信以及法案修订草案《人体组织修订法2015》，得到与会的各党派议员们的支持和赞同。纽省绿党议员、澳洲民众支持修订立法，制止不道德的人体器官交易。舒布瑞杰议员在论坛上介绍，从2013年初开始，他的办公室接到关于新南威尔士州居民去海外接受不道德器官移植的投诉，并由朋友的医生告诉他，其病患决定停止治疗，因为接到了中国医生的确认，下周会有死刑犯供给他换肾的电话。同时在听闻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和加拿大前国会议员大卫·乔高已经收集了大量完整证据，证实活摘器官确实存在，中共政府、军队参与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等骇人听闻的消息后，他开始着手听取各方意见，并针对此事在网上征集支持改善澳大利亚立法的签名。至今，他收到新南威尔士州民众 95% 的支持，希望共同制止不道德的器官移植，并就此立法为非法行为。针对此项议题，此次征集到7万多民众签名，加上州议会在两年前收到的17万人的请愿信，所以舒布瑞杰议员此次向纽省议会共递交超过20多万人的请愿书。据悉，这是新南威尔士州议会史上获得最多民众签名的一份请愿书。就此，舒布瑞杰议员表示，这代表新南威尔士州居民的一个强有力的愿望，他们希望和要求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做其应该做的事，制止不道德的人体器官交易。新南威尔士州议会应该修改现有的法律，把去海外接受不道德器官移植的行为定为非法，由此完善澳洲法律来限制国际非法器官交易，并对中共非法强摘器官的不道德行为施压和制止。人权律师希望澳洲政府对不道德器官移植事宜立法。坎培拉人权律师亨德烈托卡伊在论坛上介绍了自己撰写的关于器官移植的调查报告，最后他敦促澳洲政府将在新的立法中包括阻止器官移植旅游业进入澳洲，不签发给中国移植医生来澳洲培训移植器官的签证。他希望澳洲政府敦促中国允许国际人权机构进入中国监狱等地进行独立调查。悉尼晨风报披露，中领馆施压，狱卒议员与会遭驳斥。在论坛会的前一天，悉尼晨风报在一篇报道中披露，中共驻悉尼总领事写信给新南威尔士州议会议长，在信中暗示他不要参加国际人体器官贸易简短论坛，否则澳大利亚和新南威尔士州与中国的经济合作将有可能受到威胁，并要求议长将此信件转发给其他议员。舒布瑞杰议员对此信予以驳斥，他指出中领馆的行为是中共政府对澳大利亚内政的一个极端不妥当的干预，并希望澳洲议员面对中国领事馆的威胁行径要坚持原则出席论坛会。自由党资深成员递交修订草案是非常重要的事，比其他政治事宜更重要。递交修订草案仪式结束后，悉尼自由党资深成员安德鲁·布什先生表示，这件事情做得完全是对的，而且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强摘器官事宜应该比其他政治事宜更重要，把去海外接受不道德器官移植，特别是从法轮功良心犯身上强摘器官，立法为违法行为。他表示，他看到当天很多与会的各党派议员都支持就此议题修订立法。他说，希望所有的议员和党派支持通过这次递交的法案。他一再强调，这非常重要。你们真是在为民除害。随着法轮功学员坚持不懈地讲真相，越来越多的民众支持法轮功反迫害。下面是几个小故事。为民除害。我去跟卖香烟的老板聊天，我告诉老板，现在已经有几万法轮功学员在控告江泽民，我也往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发去了控告信，告江泽民，他们已经签收了。老板惊喜地望着我，片刻后感叹，你们真是在为民除害。江泽民在位就迫害法轮功，养了一帮一帮的贪官，没干一件好事，早该抓他了。听到为民除害几个字，我想普通民众都明白，起诉江的目的不仅仅是要为遭受残酷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伸冤，严惩罪魁祸首，同时也是在使更多的中国人受益。纸币上书写的敬佩，大陆来搞。这是我在山东省威海收到的一元钱，钱上写着最敬佩法轮功人，百屈不挠，棒。看到这个对我有很大的鼓舞，越来越多的世人明白了真相。带真善忍三个字的背心我们敢穿。河北来搞。今天讲真相时遇到一位年轻人，他说， 江泽民是最大的贪污犯，早该清算他了。你们法轮功不要只发光盘，也来点实惠的，弄个背心穿穿。我问，带有法轮大法好五个字的背心，你敢不敢穿出来？年轻人刚摇了摇头，忽然说，上面印上真善忍三个字，这能行？带这三个字我们就敢穿，拿出来都得抢着要，别人看了也都知道是法轮功的嘛。印点吧，造价也不高，几块钱就行。看真相币后三退。今天我拿着写好的印有塑胶内容的真相币到一个粮店与老板兑换钱币，这位老板已经了解了真相，也做了三退。正在兑换时，一个中年妇女发现了钱上有字，便问，那钱上写的什么字呀？给我一张行吗？我马上给了她一张一元的真相币，她仔细地看了起来，我顺便给她讲真相，她立即做了三退，还执意还我一元钱，然后像得了宝贝似的拿着真相币高兴地走了。下面请听一则时事评论。
塑江大潮势不可挡，反迫害再铸辉煌。作者明德。16年前的720，当不可一世的江泽民倾国之力开启对法轮功学员的血腥迫害，疯狂叫嚣要三个月消灭法轮功的时候，只怕是做梦都不曾想到，16年后的720迎向他的是风起云涌、势不可挡的塑江浪潮。法轮功学员历经苦难，不但没有倒下，还要将这个恶贯满盈的迫害元凶送上法庭，以完美的反迫害壮举终结这场震惊寰宇的正邪较量的世纪之战。从今年5月份开始的塑江浪潮到今年的720，也不过2个多月的时间，已经有8万多勇敢的法轮功学员以真实姓名向高检高法投寄了对江泽民的控告信。由于网络封锁和信息传输的不便，实际数字不止于此，还有更多的诉状正在汇聚到塑江大潮中，其汹涌之势令江泽民惶惶不可终日。这是江泽民恶贯满盈的必然结局，也是法轮功学员秉持始终如一的不屈不挠的反迫害精神，为反迫害历程书写的又一浓墨重彩之笔。从99年720迫害开始，法轮功学员就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反迫害壮举。那时为了告诉政府法轮功是冤枉的，他们从城市、从农村、从平原、从山区千里迢迢，或几经周折换乘各种交通工具，或徒步行走，跋山涉水，突破中共层层封锁和阻拦，涌向北京。然而江泽民强烈的妒恨之心和对权力的贪婪，使他不但不接受法轮功学员的善意申诉，更不惜采用杀人来制造天安门自焚伟案，进一步嫁祸栽赃法轮功，以致将迫害推向高潮。为了达到消灭法轮功的目的，江泽民用他一手建立的恐怖组织610，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他的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经济上拖垮、打死白打、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邪恶政策，将法轮功学员劳教判刑、强制洗脑、酷刑折磨，直接导致成千上万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致残、致伤，无数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还有开除公职、下岗、停发工资、退学、罚款、株连等等剥夺生存权的邪恶手段，将法轮功学员直逼到苦难的深渊。然而血腥迫害丝毫没能动摇法轮功学员的坚定信念，为了挽救被谎言欺骗的民众，他们在自身承受巨大苦难的情况下，全面转向针对全中国民众的讲清真相行动。16年来，他们走街串巷，将真相资料撒遍千家万户，他们披星戴月，将真善忍的福音传遍父老乡亲，他们倾其所有，以巨大的时间和经济上的付出，坚持不懈传播真相，唤醒良知，将人们从中共谎言的桎梏下解脱出来。他们的理性、善良、坚韧感动了无数人的心，到今天2亿多人看清善恶，走出恐惧，声明退出中共，走向新生。天地间记载了法轮功学员慈悲救人的善念善行， 尽管如此，江泽民在这场迫害中犯下的滔天罪恶已将中华民族带入绝境。16年来，江泽民滥用司法，玩弄法律，导致法律丧失尊严，司法彻底摧毁，无数人受到要挟和诱惑，卷入到迫害法轮功的罪恶之中，正邪不分，良知善念尽失。加上江泽民为了迫害的需要而腐败治国，让官场全面堕落，中国社会道德走向全面崩溃。更甚者，江泽民还大规模地推行了以活摘器官来换取商业利益这种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魔鬼交易，令天地不容，人神共愤，中华民族陷入空前浩劫，灾祸连连。法轮功学员看到，将江泽民这个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绳之以法，才能正国法、抚民心，救中国民众于水火。因此，为了惩恶扬善、匡扶正义，法轮功学员再次不顾自身的安危，以法律的途径将江泽民告上法庭。由于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残余势力的阻拦，部分诉江状被搁置拦截，被转到各地公安部门，部分法轮功学员因此被绑架骚扰。然而，法轮功学员不会放弃，正在通过各种渠道进行努力，一定要把诉江状递交到位。除了邮寄之外，学员们目前还通过举报网站、录音举报、传真举报等多种方式提起控告。有一些学员亲自到北京高检高法递交诉状，尽管接待人员以各种理由推脱不敢接诉状，但法轮功学员不懈的努力已经让很多人看到了诉江大潮的气势。人们看到，从1999年到2015年，时光走过漫长的16年，尽管这16年间一直承受着巨难，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正信从未动摇，浩然正气依然如故。过去他们坚韧的反迫害精神不仅抵制住了这场严酷的迫害，还挽救了大量世人。今天他们不懈的努力正在将邪恶除尽，使这场将中国人民带来巨大苦难的浩劫终结。他们将以完满的反迫害行动呈现给世人善恶有报、邪不胜正的天理，让人间道德回归，文明重现。而他们对宇宙大法真善忍的坚守、济世救人的慈悲以及和平理性反迫害的壮举，将被世代传颂，并将穿越时空，永驻寰宇。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新闻时事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几则善恶有报的消息。
大法弟子家属，这是托了李大师的福。我是辽宁省鞍山市大法弟子的一名家属，我母亲和妹妹都修炼法轮大法。早在2002年，我被诊断为双肺多发肺大泡，那时我40几岁，正值壮年，医院没少去，也拜访了很多名医。是凡看过我片子的大夫都会摇摇头说，没有好的办法，只能保守治疗。记得有一次到沈阳陆军总院检查，说让我做开胸手术，费用5-6万元。那时我和妻子都是失业工人，根本就没有钱，并且我看病已经把家里的钱花得差不多了。后来我没有同意做手术，转到了鞍钢总院治疗。我母亲来到医院看我说，儿子，你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师父能救你。当时的我半信半疑，决定试一试。于是我在医院的走廊里，在心里一直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9个字。没有想到第二天检查时就见效了。主任问我怎么回事，我当时因为害怕没敢说实话，但是我心里明白是念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原因，真身了。我尝到甜头之后就开始听师父讲法，几天之后我就出院了。我知道这是佛法修炼，不是用来治病的，要放下常人心。由于我放不下常人心，没有走入修炼的大门，但是我知道法轮大法是佛法，我心中这些年来一直都在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想告诉中国的老百姓，不要相信中共的宣传，他的造谣诽谤都是在坑害我们老百姓。我自出院后10多年了，生活得很好， 我今年57岁了，我不仅没有病，还能打工赚钱了。现在我家过得特别好，儿子儿媳都很孝顺，还生了一个透金透灵的女孩，孩子一点都不闹，可让我们省心了。我知道这是托了李大师的福，因为我退出了中共的邪党组织，退了就有神保护了，就会过好日子了。我从心底真心感谢李大师的救命之恩。在李大师华诞之际，我代表大法弟子的家属和明真相的世人祝李大师生日快乐，也同时恭祝五一三世界法轮大法日16周年，再次跪拜谢李大师的救命之恩。
大火中的神迹。我老家在安徽怀远县某乡村，2010年夏，我回老家帮助父母收割小麦。一天，我和父母割了一天小麦，晚上吃完饭，父亲要到地里去烧麦秸。我阻止父亲，你不能烧地里的麦秸，附近还有邻居的100多亩小麦没有收，万一烧到麦子咋办？父亲说，我到外面溜达溜达，不烧麦秸。我和母亲累了一天，刚躺下睡觉，东边的大娘赶来我家对母亲说，婶子快到地里看看，你家老头子在地里烧麦秸呢，万一把附近没割的100多亩麦子烧着咋办？我和母亲扛着叉子和扫把就往地里跑，刚出村口就见火光冲天，父亲一人在奋力扑火，根本控制不了火头，路上站了许多乡亲，没有一个敢上前去帮助救火的。那晚刮的是东南风，没割的100多亩麦子正好在下风口，我立即在心中求法轮大法师父帮助，并叫父母赶快喊法轮大法好，大法师父救救我们。法轮大法好的喊声在上空响起，我和父母奋力用叉子和扫把灭火，3米多高的火势不到10分钟就被控制住，渐渐的势头降到1米高，然后被熄灭。附近100多亩没割的麦子被保护下来了，大火在师父的帮助下被扑灭，乡邻和父母都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特别是父亲非常感动，他对我说，亏了你们师父帮助，不然那么多麦子烧掉了，我们怎么赔得起呀？父亲眼泪淌下来了，又说，往后你好好练，叫你妈也跟你练，我支持你们。从那以后，父亲也真正相信法轮大法好了，有事常念法轮大法好，求大法师父保护，身体非常好，对我修炼不再阻拦了，只是告诉我要注意安全，不要被他们找麻烦。电动车散架人无恙。2014年11月10号，我骑电动车从西往东走，一辆轿车从后面向我撞了过来，一下子把我连车带人撞飞，电动车飞出30多米，散了架子，我被撞飞2米多高，7-8米远，重重摔在地上，昏死过去。司机吓坏了，他的同伴打了120救护车，将我拉到医院，医生给我输液抢救，只输了不到1瓶，我就醒了。接着医生给我拍片，做 CT, 做全身检查。检查结果说我啥事也没有，只是一些皮外伤。对此，家人亲属都不大相信，就又把我拉到市医院做检查，结果仍相同。连医生都奇怪，一个70多岁的人被车撞成这样，那辆轿车都撞出了个大坑，电动车都散架了，人咋没事呢？做脑部检查后，医生更惊讶了，说我的脑子简直像个年轻人，没半点萎缩现象。我跟医生说，我练法轮功都18年了，所以才会有这些奇迹，要不是练功，那就不只是骨头碎没碎的问题，可能命都没了。我不要司机1分钱，给他们全家人讲了真相，他们都退了队，感激的不知怎么是好。我跟他们说，这是我学大法后的巨大改变，我也给医生同病房的病友一个不落的都讲了真相，做了3退。司机一家人一再叫我在医院观察治疗，我谢绝了他们的好意，第3天就出院了。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次的新闻时事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